好，我们来看书，今天要看到120页，哈，120页，9:40那里哈，我再跟大家在这个复习一下哈，因为赛斯用电视台哈的节目来解释什么叫做架构二跟架构一啊，那在9:40这里讲说，让我们暂时想象具体事件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哈，也就是你选择了闪现在你经验荧幕上的那些事件，你对自己人生的那些事件相当熟悉，因为你当然就是自己主要的英雄或英雌、恶人或受害者或不论什么，可是就像在观看一个节目之前，你并不知道在摄影棚里面发生的事，因此在体验具体的事件之前，你也不知道在创造性的实相架构里发生的事，我们将那个广大无意识的精神性与宇宙性摄影棚叫做架构二。好，刚我就在讲，我们看节目的时候，那些演员在演出一出戏，可是这出戏是不是有经过后面导演编剧在那编排，还要挑选演员，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看不到这出戏后面这些摄影棚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导演编剧他们在做，还有导播有没有带这些演员怎么走位，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已经播出来的戏剧已经完成的那个部分。那赛斯说，我们人生里面发生的事件就像我们在看的那个节目一样，我们看不到我们人生事件的后面更大的摄影棚究竟是编剧导演还有那些演员是怎么样酝酿成怎么酝酿成你人生的这个事件，大家听懂了吗？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儿子要花80000块去补习那这是在架构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儿子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他妈妈的印象还留着，他小时候根本不看书，考试都考0分然后家长，我就记得嘉伦每次都来找我因为他儿子常常被老师写这个联络簿，说他儿子都不交作业都不交作业。后来我就教嘉伦嘛，嘉伦一个回话你还记不记得，而且嘉伦真的在联络簿上就写给老师看就说老师请你耐心等待，写了3年耐心等待终于你看他的孩子竟然国3主动要求他妈妈给他去晚上魔鬼训练营完全就是没有晚上的时间了，下了课就要去补习班，他想要冲刺冲一中那假如我们来看这个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到国3这个过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到的那个节目就是你的小孩从小1考0分一直到小学前面的阶段都很让老师头痛让妈妈头痛可是慢慢越来越长大这个小孩子怎么开始变了开始变了，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小孩子的后面他的编剧导演导播到底是怎么在写他的这出人生的戏剧，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看不看得到你看不到对不对，你只看到他小1小学不爱念书一直到国3慢慢的一个人格的变化，你看到的是结果，可是他后面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他看着爸爸妈妈在生意上面的这个挫折痛苦，他看到妈妈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痛苦后来妈妈还常常生病，这个孩子会不会有感觉，于是他送讯息给架构二说我要有出息我将来要赚大钱，我要帮我爸爸妈妈脱困，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你看不到那你只看到说我的小孩过去不爱念书现在竟然要花80000块去补习那这个可以投资吗我都没有看到他在看书，那我可以投资这笔钱吗，这是我们在看电视节目只看到表象，有没有看到结果，他的结果就是嘉伦脑袋里面的结果是经验，就是他儿子给他的那些印象有没有，那就他的经验是他的小孩都不念书的，可是这个小孩子他后面这个他的人生的这个戏剧的后面，导播导演编剧可能开始在改写一些剧本了，因为这个小孩子从架构一他看到的情况，他爸爸妈妈的情况， 他开始有一些感觉，然后送资料到架构二去，哎，我不能够让我爸爸妈妈再这么辛苦了，我想帮他们一点忙。好，那请这个编剧呢帮我的人生剧本稍微改写一下，我要改写变成一个奋发向上努力用功读书的小孩。大家听懂了没有？可不可以？可以呀。好，所以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开始在改变了。那嘉伦，你现在这样子好像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无力感啊，然后没有用，好像都没有办法更开心一点，对不对？这是你现在演出来的样子。你可不可以开始跟你的架构二说自责嘛？你再继续自责，你就是为什么我五十几岁人生过成这样？你再继续自责，为什么我人生六十几岁了还过成这个样子？你再继续自责，你的这一生就会很快把用在自责里面把时间用掉了。你懂吗？对，啊，这叫做自虐，啊，自虐倾向。那你可不可以跟架构二说，哎，我这样的自责好像够了耶，好，请导演编剧给我换一点剧本，好，我不要再继续演一个自责的妈妈。你可不可以开始学你儿子一样，好，你送一些讯息给你的架构二，告诉架构二说，啊，这出戏跟你搬来没啥兴趣啊，没意思，好，不爱按你个搬来啊，你讲这个意思吧。你开始要跟你的架构二下订单了啊，改编剧本了，改编剧本了。那导演编剧是谁啊？是你更大的自己吗？你的内我吗？好，是你一个更大的那个存有吗？那你的存有，他当然他写了你这出戏，他当然也可以写出另外一出戏嘛，是不是？刚刚我说来看书的那位同学淑华，他是好多年前我们的癌症团体的同学啊，他刚来的时候是拄拐杖的，好，拿着拐杖，因为他类风湿关节炎是三十几年了，对，而且还得了癌症，很惨呐，啊。哦，真的哈，哦，对呀。可是你看他刚刚走进来，你看得出来他脚曾经怎么样吗？没有啊，他拄着拐杖，他几乎是不能够走路的，好，整个关节都扭曲变形的。他后来我还安排他上台跳舞，哎，对不对？上台跳舞，好，你看一秋都参与了我们这很多感人肺腑、生命奇迹的故事啊，结果。他现在，好，他现在完全看起来是一个健康的人呢，啊。好，三十几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打了人工关节，还吃了好多类固醇，他现在都走那个青春貌美的路线。你看他那个 FB 上，那很登他很多漂亮的照片。嘉伦，人生绝对可以改变。好，最难改的就是我们的信念。啊，因为你根深蒂固，你一直深深相信你的想法才是对的。好，当你这个改变了，你看待你儿子的看法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因为人生充满了可能性。你的儿子还那么小，他的可能性更大。好，当你在担忧孩子的时候，来，你的担忧的这个剧本，你要不要继续写下去？要不要改变你的担忧？好，改变担忧，我们不但下订单给架构二说，我不要再担忧了，可是你的架构一要不要有点时间给自己慢慢来做转变？而且你要采取行动哦，你要做一些象征性的行动哦。所以嘉伦，8万块花下去代表象征性的行动，你愿意信任你的儿子将来一定可以考上一中。嗯，这个就是我们习惯性的想法，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有没有？各位，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子看你的小孩？我都做得到，为什么你都做不到？我们常常都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在看别人嘛，对不对？那你就跟你的女儿讲啊，弟弟是弟弟，你是你呀。你们不但个性特质不同，性别也不同啊，怎么会有一样的表现方式？对不对？你们的人生怎么会一样？ 耐心等待都写了三年了嘛，对不对？你现在这句话看，弟弟跟你的人生真的不一样。将来他考上了之后赚了钱，我再叫他8万块还我嘛，就这样子啊，写下借据吗？对呀、啊，我女儿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先带5000块钱给我？好，让他贴在冰箱上，这张就当借据这样子。好，那可是后来因为他卖了4幅画，哦，钱进来了，哦，他真的包了红包给我。哎，然后我说那5000块你还是要还哦。然后他就马上就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当成第一个月的租金？好，你这个赞助我搬入新家嘛，因为他在台南租房子，好，他还要写论文。好，那你那个5000块可不可以当成第一个月的房租？那我说，那你这样红包里面包给我就去掉5000了呀。好，给了你之后再想办法 A 回来。好，可是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是跟你的信念有关，跟你的孩子的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各位，你的信念只要认为说啊，姐姐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那么你看待你儿子，你就始终停留在他过去都不念书，然后他没有可能性。好，他以前怎么样，他未来大概就是怎么样，他没有可能性，你把他的可能性怎么样封锁住了。可是假如你看到他过去是那个样子，但是你深深相信每个人有他的变化跟可能性，那么我就要提供机会，好，采取行动。只要我真的8万块给他，代表我真的相信我的孩子有可能性，代表我真的相信人不是只有眼前的这个样子，代表我真的采取了一个不一样的行动，好，采取了一个不一样的行动来打破我过去的一些信念。要不要采取具体的行动？要嘛，要。好，那你没有去采取一个行动，你只是光说不练，啊，那赛斯有讲要思言行嘛，你不能够只光说不练，你在物质实相里面，你就要采取一个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其实就是代表你的信念开始愿意改变了，没错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信念是看到孩子没有可能性，还是我愿意相信我的孩子有可能性？你看，用8万块钱来下赌注，我觉得还便宜啦。那他为什么要8万？魔鬼班，你看了不起啊，什么样的孩子的精神愿意到魔鬼班里面去？大家跑都来不及了，他竟然自己还跳到魔鬼班里面。你看，我们为这个孩子感到赞赏，这孩子有问题，果真从小就有问题，到现在还是这么有问题，对不对？你生了一个问题的小孩子，没错吧？好，只要一般来看，哪有什么小孩子跳到魔鬼班里面去的，连大人都不肯了。对，好，那就让他变成魔鬼吧。对，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一定有意见，啊，他先开始在催眠妈妈，对，打预防针，妈妈，我带的任何人你都会接受，你不要多话，你不要挑剔，跟你无关，没错，很好，这我会列入教材里。好，从小就开始给父母亲下指令，妈妈，我以后会怎么样，你千万不要啰嗦。来，我们都是家长给小孩下指令，对不对？催眠小孩。好，我们新时代的生命教育是小孩子也要开始学会怎么去催眠父母亲，对不对？改变父母亲可以吗？可以，对，好，这个主意不错了。你的儿子已经在催眠你了。我们的当然要上魔法魔鬼班嘛，因为我们这里就是魔法学校嘛，好，专门训练一批不是正常人的小孩，小恶魔。真的，你女儿也有来上啊，所以渲染的不够，再送过来。我们现在有青少年，还有大专生了嘛？你看，骗小孩就是因为你没有让他信任，你没有让你的女儿信任你给他介绍的活动。只要我去跟他讲的话，我一定可以把他拉过来拉客。万一没有客人，我就要开始去拉客，我在街上拉年轻人。好，有没有答案了？大家都支持你啦！你这个小孩子只要天才，以后他发的时候，你要记得回馈一点给我们呐。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同学大家都，嗯。 只捐给赛斯哈，大家都有听到了，有哈，而且这个是有录音的哦，嗯，对，没错，一定会捐给赛斯，而且他一定会赚大钱，你的儿子一定会考上一中，他一定将来会非常有出息，然后他会成为赛斯基金会的大荣董。好，来，我们看120页下一段。我刚才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些信念植入到他的架构二，啊，架构二，然后架构二的信念植入之后，你就要放下忘记，啊，因为他会选择最适合的时间发生，了解吗？最适合的时间发生。好，那这个是我们头脑不用去想的事情，因为我们算不出来，我们头脑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时机，可是我们的内我永远都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时机。在这本书里，我会试着告诉你荧幕后面在进行些什么，好，为你展示你选择每日具体节目的方式，并且描写这些个人选择是如何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群体的实相。好，这个我刚刚有讲，有没有？我们彼此都是生命中的这个主角，也是别人生命中的配角，对不对？那么目前我们将再回到电视，你可以关掉一个你讨厌的节目，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收看一个被人称赞的制作。电视给你一面社会的镜子，它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里声光相应的把最隐秘个人之巨大梦想与恐惧、希望与恐怖反映出来。各位，我们的电视节目有没有一直都在反映这些梦想啦？好，或者让你越看越害怕的，好，会让你这个充满希望的戏剧节目，也会让你看到什么吓死自己的节目，有没有？好，要慎选节目，就是这样子。所以戏剧里面哈，说电视台，你看我们打开有好多的频道，你看有很多的节目哈，像小孩子最喜欢看什么片子？恐怖片，越害怕越想看，有没有？越害怕越想看。好，那还有很多的节目里面其实也一直都在这个散播了一些信念啊。那假如呢你看得又很入神，这些信念有没有，这些观念有没有不知不觉都一直打到你的脑袋里面，你就会相信嘛。好，那我们最常看的一些比如说健康性的节目、教育性的节目，有很多的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好，是有问题的。那你有没有辨识的能力？还是你看个港体啊，你都一直被电视在催眠？我们有没有一直都被节目在催眠？有啊，有啊，好，而且很严重，对，所以要慎选节目，就是这样子。好，来，电视与你们的生活互相影响，但它并不造成你的生活，也并不造成它所描写的事件。好，举例来讲，由于你们对科技的伟大信心，对许多人来讲，常常好像是电视造成了暴力，或者造成了过度唯物主义之喜爱，或者造成了道德的放荡。好，各位，有些人看完电视几乎把电视给砸了，有没有？太入戏，好，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好，那还有些演员演坏人演得太好，走在路上很可怕，有没有？有些人会过去打他，会骂他，都很入戏。可是赛斯说，这关电视节目什么事啊？各位，关这个节目有什么事？因为这是后面导演编剧写的，有没有？好，来，所以电视剧的作者与演员是和群体心态配合的，他们不是领导者或追随者，他们只是创造性的反应者，敏锐地觉察当代整体普遍化的情感与心理模式。我们的电视节目有没有跟着我们社会流行在走？我们现在流行什么风什么风，好，然后就会演什么嘛。那最近最流行什么风？韩风嘛，韩剧的什么风？就是穿越剧嘛。所以大陆不也在穿越剧，韩国也在穿越剧，到处都在穿越剧，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节目，它也是配合着群体啊所关心的事情而反映出来的一些戏剧节目，特别是那些社论的政论性的节目，有没有一直都在反映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现象？所以这些节目是他们应该要负责，还是我们群体的意识要一起负责？群体意识，假如那个节目烂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多人去看它，于是它还一直播，谁要负责？群体意识，节目要负责吗？不是嘛？那些打口水仗的节目这么多，因为看的人多呀， 只要有收视率，它为什么要关掉？而只要都没有人看的话，它这个节目怎么持续？是不是？所以责任是在电视上吗？是这些编剧导演吗？不是，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观众啊，对不对啊？那这里就在讲啦，不管是道德的放荡啦、唯物主义啦、这等等等等，或暴力的节目啦，事实上都不是这个电视剧这些作者演员和的责任吗？它是配合群体心态，就是大部分的人所关心的事情啊。他为了要收视率，他就只好这么做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好，那我觉得我们基金会在谈的这个赛斯心法就很有趣，我们总是不愿意走大众路线。我们有一种自己的独特性，有没有？我们有很多的观念，这就是各位，你参加这个团体之后就没有外面的朋友了。好，为什么我们没有走那种普遍性路线？我们觉得他们觉得我们比较不现实，我们觉得他们比较不现实，对不对？谁比较不现实？谁比较不现实？为什么？比较快，对不对？大部分的人把架构一当成唯一的真实的世界嘛。可是我们看到整个架构一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嘛？原来还有架构二的世界嘛？谁比较务实？懂了没有？我们在探讨我们生活发生的事情的真正的源头。大部分的人沉迷在他所创造的结果，就像看戏剧很沉迷，以为那是真的。可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来改变剧本的。赛斯心法在教我们如何去改变剧本的。你要真正看到你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由你一手造成的，是你的架构二酝酿出来的。那你真的好好的去改变那个东西，改变你架构二的剧本。来，谁比较务实？各位，比较起来。好，沉迷在架构一的人务实，还是沉迷在不要讲沉迷，还是这个知道架构一跟架构二的清醒头脑的人比较务实？谁比较清醒？嗯，是啊，就是我们这一群嘛，对不对？我们这一群嘛，可以这么说吗？好，因为会想要来听赛斯心法的人，多少都是对架构一的事情感觉到不够满意，答案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于是你觉得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好，一定还有什么在支持着，或是让你的这些事件不断的在发生，一定有什么道理的。啊，道理绝对不是眼睛看到的这一切。好，接下来啊，他们对自己要参与哪些戏也做了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那种角色，即使那个角色是一位特立独行者啊。当然，对演员来讲，他们的角色变成个人经验的强大部分，而同时那些观众则大半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好，这个也就是在讲说，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那种角色。那为什么你看连续剧里面或是电视剧里面常那个主角哈，可能都是受尽挫折嘛，好，或者是说都没有人了解他嘛，对不对？我们每一次看到的英雄不都是很孤独吗？对不对？所以你是英雄嘛，你英姿不是英雄，孤独者通常都是英雄嘛，英雄角色通常都不是很群性的人，有没有发现电影啊都是这么演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因为他的想法就常跟人家不一样，好，他的那个感觉常常都异于常人，所以才会当英雄嘛。这样讲有没有安慰到你？有，齐皇后山，嗯，你有在看齐皇后山？很喜欢看啊，嗯，你有什么心得？你想变成齐皇后吗？为什么？因为他很坎坷哎，他之前，而且他又不能够嫁给他所爱的人。那他非要跟那个皇帝在一起，大爱哈。对，我觉得先有小爱比较重要。赛斯讲说，大部分的生命来到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其实他们都比较想要去体验哈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真正体会大爱的人哈，说真的，他常常对小爱是盲目的。还记得我们念过吗？还记得我们念过这一段吗？有没有？赛斯有讲过哈，在《灵魂永生》里面有讲过。其实很多人他是因为不敢进入到非常深入的 彼此的关系里面，好，而他却说他爱世人，有没有？他爱很多人，他爱许多人，可是他不敢好好的爱一个人，还记得这一段吗？有，赛斯有说过。所以嘉伦，好好爱你自己，然后推己及人，才有大爱，对不对？对。嗯，他讲很有道理，对不对？对呀。嗯嗯，是啊。颠倒过来可以读懂噻，你本来讲怎么样，倒过来，倒过来就可以懂噻。你要，你下课好好去请他讨教，跟他讨教一下，他是很有经验的资深的老师啊。是啊，所以学生看多了，他听你这么一描述，你看老师开口说八万块花下去，我们当然都听老师的，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对不对？对，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呢，你去跟他讨教一下。嗯，真的，来，我们接着看，好，很好玩呢。你透过报纸与杂志而得知有哪些正在上演的戏剧、新闻或其他的节目。一般来讲，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得知正在自己国家及全世界具体演出的节目，有没有？我们看世界新闻吗？好，我们看一些新闻报道，都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事情。那你决定自己想要参与这些冒险中的哪一个，而你就会在正常生活或架构一里经验到它。啊，比如说好，这个看到学运让你热血沸腾，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去加入？好，我们的今天林如没来吗？他很多游行他都会去参加的，都会去参加的。所以是由你来选择要不要去加入他们的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一些消息，有没有？好，那由你来选择我要不要去加入他。所以发生在你的经验之前的那些内在的运作，将发生在架构二广大的精神性摄影棚里，在那里所有的细节将被安排好。举例来讲啊，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邂逅，在一个特定具体事件发生前可能必须发生的无法解释的巧合。好，我刚刚在讲我们的架构二，它所做的所有精细的安排，你的脑袋绝对不会知道，你的脑袋绝对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来。好，所以这里在讲我们在发生的架构一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架构二这个广大的精神性摄影棚里面先去做好准备的。好，编剧啦、导演啦、导播啦、道具啦，他都要一一的帮你安排好。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人生里面看起来好像意外，好像是一种邂逅，好像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巧合，事实上是巧合吗？都不是，它都是在架构二里面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这些细节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对不对？想都想不到。好，所以122页这里啊，翻过来，在有意识的层面，并且只用你自己有意识的储备，你无法维持身体活上一个小时，也不会知道如何去做，因为你的生命自动且自发地流过你。你把那些细节视为当然，像呼吸、营养与排泄的内在作用、循环以及保持心理上的连续性，所有那些都在我所谓的架构二里面替你照顾好了。各位，你的架构一，你的脑袋能够来运作所谓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心跳的速度，然后运作你身体每一个器官的一些作用吗？你的脑袋能够去细想那些那么细微的神经传导，然后每一个细胞之间的合作，然后来让这个器官开始运作，我们的脑袋做得到吗？做不到。他说架构二都帮你安排好了。所以你知道身体生病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找医生，是找架构二的医生帮你治疗。好，你架构一，你的肉体就在架构一，然后你又去架构一去找医生帮你治疗你的身体，可是最清楚你身体运作的是你架构二，那你应该到架构二里面去找医生，那架构二的医生就是你的内我，是不是？所以你一边 好，你看像架构一的你身体上真的不舒服了，生病了，那我刚才讲放松自我催眠就是滑进到架构二的方式。你如何从架构一进入到架构二，我们就是一定要练习静心，安静下来，跟内在里面连结，你才会对架构二的世界越来越熟悉，然后去启动你架构二的一个力量，我们说能量，有没有能量，然后来修复你架构一的身体。好，上次这位同学穿黄衣服，这位同学，好，那他来参加共修吗？好，那他之前胸口常会突然痛起来，对不对？可是那天我们在静坐的过程他就不痛了嘛，就不痛了，他自己也觉得很特别嘛。你礼拜四晚上都来参加，好，你就过来参加就对了。好，只要你觉得静坐对你有帮助，对，好，那你每个礼拜四来参加好不好？对啊，对，好，你看安静下来很容易吗？不容易，因为你的架构一占满太多东西，而且你的垃圾都没有清，都没有清，好，所以你要开始练习一边清垃圾一边安静，一边清垃圾一边安静，而且要持续啦，没有速成班嘛，没有速成班，我们的时间就是要花在这些一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练习里面，没有速成的。对，对，我们这个礼拜四没有，下个礼拜四还是有一个团体的共修，啊，这个共修大家都可以自由参加的。然后到了八月份，新的课程又要开始了，啊，那新的课程礼拜四晚上我就把它做 ESP 班的练习，超感官知觉能力的练习。好，那其实我在带这个启动内在感官你也知道了，你说要速成班我可是花了5年多快6年呢，每个礼拜是坐在这带着同学一直反复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在练习，虽然这个 CD 是我制作的，我自己要一直反复一直反复的练习。你看我有练几题就没练了吗？你看我有练几题吗？我呢20几年常常都在一直在学习静坐的，常常要自己进入到这种安静冥想里面啊。好，你卖没你自己来，没人较紧有吧，自己坐在那较慢，你都没没你自己来，你暗时跟我来你问同学啦，我干嘛你叫人来上课，无啦，我没这样啦，我会叫你点名来，你就爱来啦，嘿，知道不？我给你贵宾卡的，好，你要来。好，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了，就不要放弃。像那个顺能，他是肝硬化，好，其实他后来来静坐，到后来他自己可以用冥想来改变他的身体，他真的可以做得到。他每次腹水一来，他就觉察到他又是什么信念了。然后他就想一些方式去释放，然后肚子就消了，肚子就消了。好，所以要持续，好，要持续。你知道不？你两个人都有贵宾卡，都不爱来。好，你今天才知影，我今天才分给你。赛事书，对，对，是啊，你就像你刚刚嘛，把书颠倒过来，颠倒过来这样子叫颠倒梦想，你就会到究竟涅槃。是是是，对对，太好了太好了，是啊是啊，很棒。你说了就对，不知道要怎么说就是最高境界，那如果说很清楚的那都有限制，对吧？是啊是啊，买你卖跟人说嘛，啊，难怪你就在旁边给他放就好啊，啊，天地给他喝就可以啊。 你不一定一定爱讲话啊。啊，以后啊，伊等来看你安尼，在你问伊讲有食饱无？你需要啥物无？对不？啊，卡苏无啥需要，你就进去哦，卖个留伫遮哦，进去。你安尼就轻松，我无话骨就会来催你啊。你安尼甲伊讲就好啊。嘿呐，因看到就一定会看到，你看到，那有看到啥？那还要紧？咱常常拢伫看，系啊。咱看迄较袂要紧，咱看到人毋则搁较惊人。迄、那个人有影会过来甲你伤害，啊，可是看到迄阿飘伊拢较。他比安怎，看到应该点头较好，对吧？嘿，安尼会使无？你也唔知要安那个人引，你唔得来遮问同学，对吧？啊，遮嘛有老师甲你教，遮嘛有学长甲你教，啊，袂用应话吼，你来遮学，对吧？咱上高应话人，你看我吹气无遐提啊，我吹气我软软的，快看医生。好啦，咱阁继续一段，嗯，来，无疑，台语讲了袂歹，愈来愈进步，好，听有啦吼，我的台语讲了袂歹啦吼，标准吼，啊，安尼好，安尼就好诶，无疑的，在那方面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的利益在运作，啊，的确，常常当你对身体越关切的时候。它的运作就越不顺利。好，你知道很有趣哦，对身体越关切，运作越不顺利。为什么？限制你的头脑，就会开始限制你对身体的信任。那当然，带着目的哈，一直在检查到底发生了没有，背后真正的信念是根本不相信。你要是真正相信的话，你根本不会去检查，你就会信任它会发生在最适合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信念不够，所以没死成啊。这哪有冲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就是信念不够救了你一条命嘛。只要信念是做非死不可的话，你一定会死嘛。可是就是你没有真的想死嘛，所以没死成。你只是想试试看嘛，对不对？对，你只是想试试看嘛。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在你身体运作的自发性里，很显然的有一种微妙的秩序感。当你打开了一架电视，画面好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到荧幕上，但那个画面却是精密集中焦点的秩序之结果。啊，有没有？你在看电视一次只能看到一个画面，没错嘛？然后它在画面里面变化，那就是你对焦的结果嘛？那也是他们透过电视播出来的一个顺序嘛？对不对？它的镜头就是对焦嘛，好，镜头就是对焦。我现在对焦在这个人的脸上，下一幕我对焦在另外一个人的脸上，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一次只看到一个对焦的镜头，对不对？没有错嘛，好。来，那其实你看，我们的身体运作是很自发性的。刚我们有讲，好，这个像我们的呼吸啦、血液啦，这些都是非常自发性。但是自发性有没有一种微妙的秩序？它是很有秩序的嘛，所以你的心脏并没有乱跳啊，好，你的血液也没有忽快忽慢嘛，没有一下子波涛汹涌，一下子缓慢如溪流，没有嘛，哈，它还是非常的啊，有它的秩序。好，我们看下一段。当演员们造访选派角色的经纪公司，因此呢，知道哪些戏需要他们的服务。那在梦里，你们造访选派角色的经纪公司，因此知道那些正在被考虑要实际制作的各种戏。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梦就是我们的架构二。当我们的架构一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在梦中其实是先安排、先酝酿、先准备的。好，那么你在梦境常常使自己熟悉那些具有某种可能性的戏剧。如果有人对那个戏剧显出足够的兴趣的话，如果啊，有足够的演员去申请演出，如果累积了足够的资源，那出戏就会演出。好，意思也就是说，在梦境里面呢，我们把我们要发生在物质实相的事情的每一个配合的条件都具足了，每一个要参与演出的演员也都准备好了，然后就会在你的架构一的世界里面发生了。好，所以在架构一要发生之前， 是先在我们架构二，或者说我们梦境里面，好，我们先已经把这个剧本先 run 过了，先 run 过了，而且有足够的这个演员的配合，好，足够的这些必要的条件都有了，也就是说这个能量蕴积到一个程度了，够了，它砰就出来了，就到我们的架构一发生了，好，就这样架构一发生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当你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时候，你拜访那些具创造性的内在经纪公司，而所有具体的制作都必须在其中开始。你与别人会面，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理由也会对同类戏剧有兴趣。好，随着这个比喻，那些技术人员、演员、作家们全都聚合在一起。好，只不过这个例子，其结果将是一个活的事件，而非一个播出的事件。有灾难片，有教育节目，宗教剧正在计划中，所有这些都将以十分成熟的面目出现在物质世界里。好，你看他这样的一个比喻，各位就比较容易知道。好，你看当我们去拜访经纪公司，假如我们是个演员，或者说我是个编剧，我想要找经纪公司帮我找演员，我希望找导演来帮我导这出戏，因为我写了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啊，那我就很具体的要去跟这些人会面，有没有？哎，那要经纪公司啊，然后找来的演员对我的剧本有兴趣，所以这些演员也才愿意来参与演出。所以我们有没有在我在找一些聚合的条件，要有演员，要有合适的导演哈，而且呢这个经纪公司也很愿意配合，那还要提供很多技术人员啊，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条件聚合在一起，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去拍片啊，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事件啊，因为它还没有播出来，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件。那在我们的这个戏剧节目里面，你看灾难片、教育节目啦、宗教剧啦都有。好，那下一段讲，那这种事件的发生是个人的信念、欲望与意图的结果，没有不期而遇这件事情。好，没有任何死亡或任何出生是偶然的，在架构二的创造氛围里，意图是为人所知的，以一种说法，没有一个行为是隐私的。好，各位，你这段你把它画下来。好，因为在架构二的这个创造的氛围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好，没有一个安排是不期而遇，是意外，是突然发生的，没有。所以各位，你看最近这个马来西亚航空有没有有鸡瘟呢？啊，接二连三。好，上面那个机师本来也在应该到前面那一班消失的那一班去嘛，后来他调班有没有？结果你看他的灵魂决定要死就是要死，好，他又开上了这架飞机，结果他还是走了。那么这整个飞机的事件，你看现在群体事件就会讲到这个。好，为什么这一群人会同时上那架飞机？好，就他们的架构二里面的安排，他们都是准备好要去上这架飞机的，没有意外。那很多人就说你怎么知道？好，我说赛斯说的。那赛斯怎么知道？好，因为赛斯可以看到群体事件每一个个人心里面的因素啊。那我们在架构一，我们人死了死无对证啊，对不对？只要我们真的要去调查他的家人对他的平常生活作息、他个性特质，可不可以做调查？好，也许都可以找出蛛丝马迹。好，他可能早就活得不耐烦了。好，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事件。好，那么你们的传播系统把全世界发生的事带到你的客厅来，然而那个更大的内在传播系统在范围上远为有利，而每一件精神行为都被印在架构二的多次元的荧幕上，那个荧幕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而在其他意识层面，尤其是在睡眠与做梦的阶段，那个内在实相的事件就与当你醒时的具体世界一样永远存在，而且很容易接触得到。啊，这一段意思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架构一看荧幕啊，电视有一台，除非你买好多台电视，有吗？同时可以看不同的频道。那么在我们的架构二里面也有一个精神性的荧幕，好，多次元的荧幕，那这个荧幕上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怎么看？是用内我的内在感官去感知的，不是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好，那么在其他的意识层面，尤其是在睡眠与做梦的阶段，那个内在实相的世界 好，就像你醒来的一样，好，是非常具体而且很实在的。所以在梦中啊，你的这个荧幕所演出的戏剧，好，是每一个在梦中参与的人他是可以看得到的，大家一起来参与。像这一段最近我们又再看了一遍全面启动嘛，好，那天我在带工作坊只放了20分钟嘛，后来我回家再仔细的把它看完一遍，哇，全面启动这部片子那就太有趣了。他们最后下到第四层，就是潜意识下到第四层，他们可以做梦做到第一层第二层，什么梦中梦，梦里面还有一个梦。可是后来全面启动最后的时候，他进入到梦中梦中梦中梦，进入到第四层，每一层梦里面的时间空间的感觉都不一样。好，你看他在第一层梦里面那个车子要掉到水里面去了，可是在他的第二层呢，他们变成比较慢的时间，他们整个人漂浮在空中。好，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好，他们在面对那个打雪战，在雪地里面。好，到第四层是男主角跑到最深最深里面，因为他要去找那个这个保险箱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好，各位你回去把这个电影看完，看一次你看不懂，你至少看两次到三次，第一次看不懂，你一定要一直看，看好几次，他讲的真的非常有意思。好，他其实对，全面启动，全面启动。你知道，因为我们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外，参与同样一件事情群体事件是参与的每一个人他其实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刚才讲架构二的多次元荧幕上面，哈，那个荧幕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在意识层面上面。所以为什么有集体的人类会参与一个同时间的一个意外，大家一起共赴黄泉，有没有？在内在的意识的荧幕上面，其实大家是看得到的，要参与这个事件的人他是知道的。好，彼此之间也知道我们一起要上，这是七多少飞机，747吗？不是，多少哈？啊，747是吧？啊，777，这数字听起来不错啊，777，你看可以坐298人，是很大的飞机吗？大飞机啊。所以各位你听到这里有什么想法没有？有什么想法？在我们的架构二里面有没有非常神奇？不只是你一个人在你的架构二酝酿，哈，你还同时跟别人合作来酝酿，你也会参与的一个群体事件。等于说群体里面在你生命里面要发生的事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你的架构二的意识的荧幕上面，大家都看得到你即将要酝酿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要来参与你的事情，你也知道你要参与谁谁谁的事情，在你的内在你都知道。好，你今天嫁给一个不是你真正爱的人，你嫁给他后来很后悔，好，我为什么会选中你，来，在内在意识的这个荧幕上面你知道你会选中他，他知道他也会跟你结婚，你的内在意识是知道的。好，然后你们两个人就要演出好这个8点档的连续剧，其实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彼此是知道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一段，今天讲到这一段，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你说。是。什么？没有没有，它都是 CD， 送去播的。对，送去播的，对。印星电子，那是广告词，商标，提供这个节目，还是赞助这个节目，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也许吧，也许是一个什么公司赞助的或干嘛的。对，古典音乐台是吧？97.7嘛，哈，我有听过，我没有听过他的那个，我都听古典音乐，他是播出什么时间？啊，只是小小的像广告一样的广告词噻。 也许吧，也许他们有做一些访问，对，嘿。来，那个麦克风在你旁边吗？来，你说。
我说，如果你刚刚有说架构二，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参与这些事情，那也会发生这些事情，那跟一切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事情，那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的架构二，老天爷就是你的架构二，架构二就是你的老天爷，哎，
所以一切都是注定的，
不是注定的。是你想要它发生的，你自己就是你的老天爷了。简单这么讲，你的内我，啊，你的内我就是你的老天爷，而你就是你内我的一部分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修改这个行程。
当然可以修改啊，当然可以修改啊，因为那个内我就是你，你的内我不是别人的内我，就是你的内我，你的内我精心安排的，你的内我透过你给他不断给他的讯息，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他就帮你准备好，
所以我们是逆得过天意的
啊，
逆得过天意的，逆天意，
逆天意，
对，
你没有逆天，你就逆你自己的内我而已。你忤逆的人是忤逆你自己就对了啦，你没有忤逆一个会创造你的一个外在的神，没有，你忤逆的人是谁？你折磨的人是谁？是你自己。好，只要你要骂老天爷，其实你骂的也是你自己，骂你自己什么？骂你自己没有很清楚啊，没有很清楚知道这个人生怎么一回事。你的架构二完全是听由你给他的指令，他来提供讯息，他来提供能量条件来给你的。当然，所以要改变你的信念。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哈，谢谢大家。